好，那我们先来复习上礼拜的进度。上礼拜我们谈了第22章。对，大家先说说看，上礼拜我们谈了哪些东西？比如说呢？
我偷了东西，可以把自己打死啊。
嗯。
晚上可
以。晚上。
嗯。
然后他要加倍的赔还。
对，我们说，
在
第22章的1到17节，主要针对是财产损失，对不对？你的任何的财产受到了损失，然后怎么样去赔偿？
嗯，
各样的刑罚，各样的赔偿。比如说，如果小偷那个所偷的东西还在他手里的话，是赔2倍。但是如果他已经变卖了，他已经宰杀了，那就要赔4倍，然后牛的话是5倍。对。然后接下来就是，如果你是晚上打死了盗贼，那你没有，不需要犯死罪；但如果你是白天打死的话，那你要被视为杀人，因为白天你可以看得清楚有几个人，然后还要。他到底是谁？然后有几个盗贼？他手上是不是有武器？对。嗯。还有什么？这一章大家记得。
在社会责任中讲到给同族的人借钱，不可以有利息，不可以放利息。
对，我们讲到那个放高利贷的时候，如果他是本族，就是自己以色列人的话，是不能收利息的哦。所以收利息是针对外邦人可以取利。对，那如果你如果你要人家的衣服当当头，也就是抵押品的话呢，你就要在日落之前要还他。对，在日落时要还他，因为你必须要让他有衣服可以避寒，度过晚上的寒冷。然后上次我们也提到说，前面18、19、20指的是你不能够祭祀别神，对不对？然后我们上次提到说，既然有神可以拜，也认识这个神的，有神可以拜，为什么要拜鬼呢？对，那我们说拜鬼哦，常常都是一种交换。对，你想要一个东西，然后你觉得你的能力可以负担，你来跟他换。但是拜神不是，拜神是讲顺服。哦，你想换神，未必要跟你换。对啊，你是完全依照神的旨意去活。然后我们也提到说，耶稣遇到魔鬼的试探的时候，魔鬼跟他讲交换，那是马太福音4章9节，魔鬼跟他讲交换，然后耶稣呢，耶稣讲顺服。然后我们也提到说，针对放高利贷这个行为，就是犹太人后来他们流散在各国嘛。当他们到欧洲的时候，他们常常经营的行业就是放高利贷。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商业行为，让欧洲人就很不喜欢犹太人。 对，因为那时候基督徒哦，根据公会的那个规定呢，是放高利贷，你基督徒是不能放高利贷，你要被逐出教会。所以大概是这样，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就是28节那边，不可以毁谤神，也不可以毁谤官长，因为做官的是神的用人。我们提到说保罗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他被大祭司派人去打他一巴掌，然后他骂了大祭司，对不对？然后后来他就马上就引了这个经文。那我们说他引这一句特地的引这一句，并不是在针对那个大祭司那个人道歉，他其实是一个反讽，一个讽刺性的反话，暗示说这个大祭司是并没有照他的职位来做，所以他也认不出他来，对啊。然后最后就是31节说，这个你的牲畜如果在田间被野兽撕裂的话，你就不可以吃，因为不洁净。
为什么不洁净？
因为它被野兽吃了嘛，被野兽撕裂了嘛。对，它不是带到祭坛前去那个。
哦。
对。然后我上一拜我们就提到说，哦，耶洗别他死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他的尸体被丢到田间，然后被狗吃了。对，就是他因为处处跟神作对，然后到最后他的尸体就失去了一个人的一个尊严跟身份，他就像一个牲畜一样，而且是不洁净的牲畜，
可能会吃了得病。
就变成一个最最糟糕的下场。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23章。23章一样是这个条约合约的内容诫命。我们先念1到19节，从我开始，一个人念两节哈。不可随火布散谣言，不可与恶人联手枉作见证，不可随众行恶，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众偏行，做见证屈枉正直，
也不可在争数的事上偏护穷人。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
若看见恨你的人，恨你人的驴压卧在众驼之下，不可走开，勿要和驴主一同抬开众驼，不可在穷人争诉的事上取往正直。
当远离虚假的事，不可杀无辜和有义的人，因为我必不以恶人为义。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明眼人变瞎了，又能颠倒一人的话。
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知道寄居者的心情。六年你要耕种田地，收集地的出产。
只是第七年要叫地歇息，不耕不种，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他们所剩下的野兽可以吃。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照样办理。
六日你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使牛驴都可以歇息，并使你卑女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凡我对你们说的话，你们要谨守，别神的名你们不可提，也不可从你口中传说。
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你要守除酵节，照我吩咐你的，在亚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七天，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因为你是这月出了埃及。
要守收割节，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劳碌得来出熟之物，并在年底收藏。要守收藏节，一切的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
不可将我的 寄生的血和有效的一同献上，也不可将我结上寄生的脂油留到早晨。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地，不可用山羊羔母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
嗯，
看嘛，我要查。
好，没有，到这里就好，嗯，也安全。所以这个一到十九节就等于是合约的整个合约结束了，哦，就结束在十九。对，
嗯，公平。
应该是说这个律例了，律例结束在十九，然后后面还是合约的部分。
嗯，
哦，对，律例是你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那大家看一下，大家觉得一到十九节。
嗯 ，make sense， 非常好。
make sense， 对基督徒来说 make sense， 对不对？因为我们，我们熟悉神的旨意，但是这里面一些事也许跟现况不一定符合，对不对？
嗯嗯，
就神希望我们做的是一回事，但我们真正做的又是另外一回事。好，我们先讲一到九节，一到九节其实就是在讲司法的公正，
嗯，
对不对？你在一个判决上如何维持公正，然后不偏袒任何人，不偏袒富人，哦，因为有钱的人呢，他可以可能找人来做假见证，对不对？有钱有权的人。但是呢，也不可以偏袒穷人，是吧？第三节，哦，所以有钱的跟穷人都一样受一样的平等的对待，这没有问题。所以应该是人间的这个司法的公正，应该是可以彰显神他公义的属性的。我们看一下利未记十九章。把这个属性再看清楚哦，利未十九十五十九章十五节，
嗯，我翻到了。
No，
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辩护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
嗯，这说得很清楚。然后生命记十章十七到十八节，
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万小之神，万主之主，是伟大强有力可畏的神，不看人的情面，也不受愧辱。他为孤儿寡妇伸冤，爱护寄居的，赐给他衣食。所以你们要爱护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
对，所以，包括利未记，包括生命记，都把这个原则又再说了一遍，就说得很清楚，应该没有问题吧？对。然后第四节跟第五节呢，指的是什么？就是在这个司法的公正当中呢，即使是你的仇敌哦，你讨厌的人，或是恨你的人，你非常不喜欢的人，当他遭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仍然要用公义来待他。
嗯，
对，这不容易做到，但是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就即使他对不起你，但是呢，你也不能够做，对他有亏损的事情。
嗯嗯，这个应该可以。
对。就说他如果在哪个事情上对不起你，你应该是在那个事情上讨公道，哦，在那个事情上求一个公正的判决，而不是在另外一件事情上，比如说你就袖手旁观或者是落井下石。
嗯，
所以这也是写的很清楚的哦，在 不只是我们喜欢的人，身边的人，包括我们的敌人，也一样要用公义来待他。然后第二节这边神说得很清楚，不可以随众做行恶，对不对？不可以随众行恶。就说大家都觉得这件事可以做，但是呢这个恶代表什么？这个恶是其实是神不喜欢的，而不是人不喜欢的。对不对？所以不可以随众行恶，因为当他们行的时候呢，他们已经不认为这是恶了，他们不但自己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对啊，那神就很清楚告诉你说，这个善恶是由我来判断。当我觉得这个是邪恶的时候，即使这个世界已经认可了，比如说同性恋的议题，比如说堕胎的议题，大家都说堕胎是可以接受的，对啊，那也遵照民主的原则，大家说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嘛，对不对？那既然对投票，我们已经投了一个愿意支持堕胎的这个，不管是总统啊，不管是大法官啊，然后再经由大法官的投票来认定说堕胎合法。你医生呢？你如果不协助堕胎的话呢，你其实有问题，对不对？不过我其实不清楚美国对医生有没有这种强制的规定。就是说你一定，如果孕妇要堕胎的话，你一定得帮助她堕胎，你不能拒绝堕胎。
要看每个州的法律吧。
对，
应
该不可以强制。就是说你这个美国是这个医生他有一个信仰自由，就是说当你的这行为违背我信仰的时候，我可以以信仰自由原则拒绝。
不做，应该是可以不做的，我觉得是。
对，因为我想到这个，我是想到之前，看到那个新闻，就是有个蛋糕店，他因为拒绝为那个同性恋的那个情侣做结婚蛋糕，然后被勒令歇业，就是他说我没办法做，我没办法，我违背我的信仰去为你们做结婚蛋糕，请你们找别人，然后说不行，
打官司。
那对，所以打官司嘛，那最后法院裁决就是他必须他的执照，他的店就不能开了，对啊，所以
现在后来又上诉，又那什么了，给推翻了。
所以我就在想说，那堕胎这个呢？然后我去查了一下，然后就发现他们今年的1月19号，他们应该是他们每年都有一个反堕胎大游行嘛，然后今年是在1月19号，然后我看到那个新闻，他说川普政府他在前一天就游行那个前一天，就1月18号，他宣布成立新的联邦办公室，以保护医疗人员，让他们可以基于道德或宗教的理由拒绝参与堕胎、协助自杀或其他作业。这个叫做宗教及良知部门 （Religious and Conscience Division） 将是卫生部民权办公室的一环，然后负责执行联邦反歧视及隐私法。对，然后所以这应该是个行政命令嘛，就是他决定要成立这个部门。然后得知这个宣布之后，民主党及 LGBT 就是那个lesbian、gay、bisexual、然后 transgender 团体立刻提出谴责，指保护良知可能成为歧视的挡箭牌，特别是歧视同性恋及跨性别者。对，所以你看出来说人啊，在这个事情上会有分歧，但对基督徒的原则就是神的公义大于人自以为的公义。对，尤其是在堕胎这项事情上面，对，我们不能说这个是身体的自主权，就随意的对待一个已经成型的生命，所以不要随众作恶。那比如说基督徒，你可能会遇到有人在讨论这样子的议题，对啊，或者是你看电视看到这整个社会的公众的意见好像往这方面在走的时候，那你就觉得那我该怎么做呢？我要以人的恶为恶呢，还是以上帝的恶为恶？然后 第三节，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众偏行。对，这什么意思？随众偏行。
就是从众的想法。
就像他们给耶稣定罪的时候，
是根据支持者的多少来判断。
对，是的。
嗯，
那如果说我但在人的司法制度之下，最后比如说美国就变成陪审员制，对不对？那陪审员制的话就变成是也是多数决。对。但这个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因为你要用人来判断的话，陪审员制出现也是因为他们觉得法官的权力太大，对不对？法官一个人他独断，如果你贿赂，你只要贿赂一个法官就好。像台湾就没有陪审员制这个制度，还是法官凭他的自由心证，然后凭他的检察官跟律师呈上来的证据，由法官自己来做决定。所以他们就觉得这样一个人做决定不公平，所以变成陪审员来做决定。但是说到底呢，人的司法制度就是会有漏洞，因为陪审员在挑选的时候就变成说，怎么讲？我想说的是，就是如果我们不是按着神的想法来做的话，不管人设计什么样的制度来补，想补那个洞，到后来都还是有一个洞，对，有一些缝隙可以钻。比如说，你像看一些那个看法庭的戏，他们光挑选陪审员就是个学问。
对，
就是他们应该就法庭会把那个什么通知散出去，对不对？
对，
然后就是叫把人招过来，然后那个检察官跟律师就开始挑，好像问问题嘛，开始挑，就问说你怎么着，说这个我要，那个我要，对。然后法庭的辩论好像也都是在试图在说服那几个那个陪审员，对啊，你可以看得出来，对，有时候那个法庭的那种高潮戏就变成说那个他侃侃而谈，然后最后把那个给陪审员给说服了，这样子，对。
只能说相对的多一些制约。你不可能做到绝对的那什么，
对，
而且他也可以就是人为的操纵，但是人为操纵你会有一定的困难，你只能做到这一点。最典型就是那个叫 Simpson 那个，那个杀人案，判他无罪了，所以。不是，是美国的法律了。美国的法律相对来说，我觉得比那个法官自己一个人定的更稍微有点制约陪审员制度。那就这样的法官不是照样想定什么定什么？检方法官，他有些东西他不需要陪审团，他可以定。并不都是要陪审团，他起诉要定罪的时候才会。民事案他好像不，民事案定的。
民事并
没有
起诉，好像没。
民事法庭好像没有听说有陪审团，
好像是没有，我印象中是没有，
都是法官定。但是刑事案是要的
。
对，陪审团指定是有罪没罪，但是量刑是法官的事。
对，就是他那个他们会递纸条嘛。拿给法警，然后法警递给法官，或者法官直接问那个陪审团，有一个类似像主席
最后的决定，
对，最后决定是什么？然后他说我们认为他有罪，然后法官再裁决，说对啊， 这个主要对，就是为了防止法官收贿的弊端，因为这里也提到，那我这个经文里面有提到，你不能行贿，对啊，因为你要行贿一个人，比行贿那个陪审团要容易得多，贿赂，对。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说，一到三节，一到三节，他针对证人还有群众，在审判的时候的证人还有群众。那像丹丹刚才说，其实你在讲审判的时候，你又可以倒回去看耶稣受审的那一段时间，他们是怎么审他的，你就看得出来说，的确是充满了不公义，没有假的见证，他们找了假的见证人嘛，对不对？结果假的见证人也都不拢，然后他们找不到罪名，比拉多就一直说，我们这个宗教罪是你们自己去审的，你不要拖到我面前来。对啊，他们说，要是我们能杀他的话，我们怎么会需要你呢？
对，
对，然后第六节到第九节就是讲司法官员，六到九，对，这没有问题。好，然后第十节到第十三节讲安息，而且它针对的是其实不只是地的安息，包括人的安息，对。这有问题吗？可以讲安息的地方。他说：“你第六年，你耕种到第六年，然后第七年要叫地安息，不耕不种，对不对？”对。
那就可以休息一年。
对，休息一整年，但这一整年不是为了人，而是为了这块，而是为了土地。对，这个目的是为了土地。
生态
上，
是非常合适的。
对啊。
休息休息，地要修养。
就是那些对，要修养。
刚种到最后，那地就没法种。
所以他们就吃余粮。
算得你说，好像他另外去讲说，那我那一年怎么办？他说我保证你在第六年的收成的时候是大种，对。
真的呀？
不对呀，他你前面六年都可以收成啊。
但是你
没有他是说你不需要去节省，你一旦愿意尊重我这个命令，遵守我这个命令的话，你不需要用节省来遵守我这个命令。
Okay.
我会加倍的赐给你。我们看一下那个出处，立位记二十五章，立位记二十五章二十到二十二。
哦，是的。
对，谁帮我念一下？
你们若说看哪，这第七年我们不耕种，也不收藏土产，吃什么呢？我必在第六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地便生三年的土产。
然后二十二节。
第八年你们要耕种，也要吃陈粮。等到第九年出来收成的，出产收来的时候。你们还吃陈粮，
所以他要三年，
可以吃到第三年。
你一年不种，然后还得一年庄稼长了。
哦，要长一年啊？
可不是吗？
生三年，
至少一个季，
等于第六年、第七年、第八年。
第八年，对。
对，因为第八年要耕种，就是说地休息一年，然后你再下一年是耕种，耕种那一年你还是没东西吃啊。
哦，所以
他三年就是你该收的那一份，你休息的那一份。还有你正在工作的那一份，
第六年有三年的出产。
对，所以神不是说你遵守我的命令，然后你就要节衣缩食的去过日子。对啊，其实这也可以鼓励你说在奉献方面，或是对神的奉献上面，你可以有一个信心。神不是说你一定要把。你要多多的奉献给我，这个奉献是来自于你的节省，来自于你自己生活都过不好，不是这样子，对啊。当你越乐意奉献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给你的越多。对，你愿意遵守他的命令的时候， 神不是那个去苦待你的神，不是那个去让你在怎么讲，各种的痛苦中去遵守他的命令。所以这个是地的安息，对，是神的祝福，
可以休息一年。
你顺服的话就蒙福，这个福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对。所以不只是人要安息，地也要安息，对不对？那我们刚才说，其实，人作为人代表神，作为一个地球的管理者，因为神创造人是管理地球上的万物，对不对？然后他说，我们必须劳苦，才能够得到我们自己所吃的。但我们就觉得说劳苦我们想把它减少到越少越好，对不对？然后呢，那个收获越多越好，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神说地要安息，你就不把它当一回事。包括你说外邦人不当一回事也就算了，他们没有听过旧约，不知道这个命令也就算了。那以色列人呢？他们守了这个安息年吗？其实也没有，对不对？因为他们在后面那个历史书里面就有提到，神有说他们被掳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不守安息年。在那个
第七十年，对，七十年，
对，
算，反正
就是补上他们之前的，每七年就要休息一次。然后每七年就要休息一次，所以他把那个对算出来说，这七十年是等于是
七十年，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然后回来以后，他说把这个日子正好是你们不收我的，也不从哪怎么算的，上帝算的肯定准的。
对，所以应该
从他们进江南还是怎么着开始就不收
公益了。
不守的话就给你算出来
了。这是神的公义，对不对？那神的公义我觉得
也不多要一点，也不会跟你
也
我觉得好好
体现在我们现在的那个污染上面，各式各样的各式各样的污染，对啊。我看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下代下36:21，
历代志，
对，这里就是那我们刚才提到啊，汤姆哥刚才提到那个出处，历代志下36:21，
这就是应验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安息，地享受安息，因土地荒凉，便守安息，是吗？70年。那耶利米说好像算了。
对。
耶利米书二十五章。
十二节是吗？不是，是刑法。
70年满了以后，他只是7年。
对，他
是
没有说缘由。
他是讲那个。
他是讲后半句吗？
就是要是七十，对，这十一节这边，这地必全然荒凉。
他就告诉原因在那个地带
七十。就不用哪，反正好像有人讲是，也可能是人算，后面解经家算，为什么七十年？也可能是七十年。但是他那个历代志显然是指的，地就荒凉了，享受安息了。
对，他们被掳70年，他们知道有原因，是因为这个。然后，尼希米记也有，看一下尼希米，尼希米10:31。
这地的居民若在安息日或什么圣日带了货物或粮食来卖给我们，我们必不买。每逢第七年必不耕种，凡欠我们债的必不追讨。第七年不追讨债哦。
对。 七年它有一个规定，
对，
就是欠的债就全免。
对，
那太好了，那就赶快去借钱，然后等到七年，然后要硬撑到第七年，你以后就可以不还了。
这样恐怕不行，你借钱人家得借你。你得那个是开始的时候第一个七年可能借你，你要不还第二个七年就不借你了。
嗯
嗯，
第二个七年争取不借。
嗯、
然后他就这里就是说他们这里是他们被掳归回后，哦，尼希米记这里是被掳归回，他们搞懂说哦，原来这七十年跟我们不让土地休息有关，所以他们这里就说每逢第七年我们一定不耕种。
嗯，
对，我们要那二十九节这边有吗？我们一定要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律例。
嗯
嗯，因为被掳归回之后他们知道自己做错了，哦，他们立约然后还签了名，这样子每个族有代表出来签名。所以这讲安息吧，我就想到说我之前念希伯来书的时候，希伯来书有一段蛮有名，他说你要竭力进入安息。对，他说我搞不太懂什么叫做竭力进入安息。
他那是指的就是说就是说，因为他一直在讲另有一个安息日被神的选民存留嘛，
嗯，
是指天国。
对，那是然后你进入到耶稣，然后基督来成就。另外一个日子就是基督来成就的救恩，然后就进入到接力，进入到他的安息。
嗯
嗯，
那主要是讲就是讲到得救、成圣这些事情。
嗯，
对。所以这个应该是属天的安息，对不对？它不是属地的那种第七日的安息。
第七日安息是指向的那个安息嘛？
嗯，
它第七个安息就是地上的安息日，或者出埃及作为条例的安息日，它对应的是这个创造的安息嘛，对不对？然后创造的安息呢，就代表就创造的那个安息，就代表上帝他完成了他的工作。
嗯。
上帝完成他的工作，然后就进入到享受上帝的工，上帝他所做的一切，对不对？
嗯，
就是说当上帝创造好了一切，然后呢把人安置在，然后什么亚当夏娃就享受上帝所创造的一切，然后上帝也享受什么他自己所创造的一切。
嗯，
啊，这是创造后，但后来上帝还有一件工作呢，就是上帝的救赎工作。
嗯，
啊，上帝的救赎工作还没有完成，但是有一天当上帝的救赎工作完成以后呢，我们就进入到那个上帝救赎，上帝就不再救赎了，对不对？他救赎工作如果做完了，
嗯，
该救的人都救了，他就不再救赎了，这个工作完了就跟他创造完一样，然后我们就跟他们一起怎么享受上帝所做的这个救赎的工作。
嗯
嗯，
进入到这个享受他所做的这个救赎工作，当然他也怎么样在享受他所做的救赎，因为圣灵也讲了，他看到他的后裔怎么样必心满意足什么什么，有很多话是讲的上帝，因着他自己的救赎而感到满足的这种经文也有，
嗯，
这就对，所以那个希伯来书讲的接力进入的安息，只是接力进入到第二个安息，
对，
嗯，
是，嗯，所以这个要分辨一下。
进那个迦南地是不是也是一种安息啊？他说你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对，但希伯来书就特别讲的说，如果耶稣亚能够带领他们，带领以色列百姓能进到安息的话，那就不需要后面再搞什么安息了。
嗯，
显然耶稣他就希伯来书就特别强调说，耶稣亚其实并不能够带给这个。上帝的子民的真正的安息，这是他的意思。
嗯，
对，就是 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八节说，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也就是说进入迦南地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
嗯，
但事实上神提了别的日子，意思就是什么？大卫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
诗篇。
对，这出处是哪里？
是希伯来说的。
诗篇，
你们若是不什么今日，你们若是在希伯来说有引。希伯来说，今日你们若不硬着心，怎么像你们的祖宗在旷野一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怎么样怎么样。希伯来说有引，对吧？
嗯。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
对，
他就引到这里。
对
对、
嗯，
那个今日呢，就是表示第九一个日子了。
嗯，
今日已经是，那大卫说这话的时候，已经是过了那个进迦南了嘛。
嗯。哇，对。
嗯。对。嗯，断不可进入厌烦的那个时代。
对对对，
断不可进入到安息。
对对对，
安息。
对，我读到。
那个就是第四章第十节那边，那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
对
对, 对啊。
那我的理解是说，就是如果你相信基督的话，你得到安息，就是说。我们因着罪，所以我们必须在地上劳苦，才能够、勉强度日。那如果因着相信耶稣的话，我们怎么讲，恢复与神的关系，然后死了，那是不是就是死了再重新复活，是不是就歇了我们的功？那安息能不能这样子解释？
他在这里的讲到接着进入安息的后面说，免得有些人学了不信从的样子就跌倒了，所以他对比的是指的以色列人，他们硬着心没有能够进入到上帝，就说你硬着心的话就不许你进到安息。
嗯，
这进入我的安息嘛。所以呢，这个安息呢，从对，那安息是这里讲第十节，因为他进入安息，就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
因为我觉得你刚才那个说法是对的，就是说我那是就神的角度来看，
嗯，
神完成了他救赎的计划，然后他进入了那个安息。然后我们也可以跟他一样一同享受那个安息。
对，但是我们得救了以后，你不能理解成恩赐。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就不需要歇了我们的功，我们不需要，也不需要来查经，也不需要什么，
嗯，
传福音做得救的功夫。
那不行，因为他十一节他就说你必须竭力，对不对？你
歇功，歇了功是要等到
竭力进入到安息，那就竭力不做事喽。
不是靠着努力你才能够安息。那我不知道，我的理解是，
安息
是
到天，是死了之后的安息。
那你竭力去死啊？
不是，就
是竭力做主的功，然后到你死了，你才能够进主的安息。
所以安息他的
信仰，因为每次我，因为比如说人家丧礼的时候，他不是说他习了地上的劳苦，对不对？
对啊。
或是我们说他安息主怀，
不能就是第十节进入安息呢，歇了他的功，你不能单理解为。停止，就是说我不做事情，
嗯，
而是说将上帝在完成他的工作，是因为 perfect， 对不对？
嗯，
没有什么可做的了，不需要再做了，
嗯
嗯，因为他已经进入到那个完美状态了，他不需要再做，所以他就坐下来，什么欣赏他所做的，
对，
嗯，
所以呢，所以不单单你不能把那个安息，尤其安息日啊，就像以色列人，他最后安息人他就停留在表面的不做事，
嗯，
但安息日不是说不是不做事，而是让你停下来，
嗯。
停下来，就是说停在那种忙碌为了生存，哎呀，好苦啊！明天怎么样？我不知道。
而是让你先放下，没关系，然后呢去思想上帝，进入到这种状态，就是进入到一个跟上帝的一个亲密的关系状态。而你要进入到跟上帝，你必须把这些世上的事情怎么样放下来，
放下，
不放下来你是进入不到那个状态当中去的。但是当安息日它都变成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就耶稣一来就跟第一个发生矛盾的就是安息日嘛，
对，
不是发生最严重的就是安息日。他一犯了安息日，犹太人就决定要杀他。
嗯，
本来就要杀他，但是找不到理由。哎，你犯了安息日就可以按立法就可以杀你。
嗯
嗯，
但是耶稣说我是安息日的主。哎，
嗯，
对，
对吧？你别把这个东西搞混了嘛。所以呢，就说
安息是给人设立的。
对，安息呢，你不能就是说停留在一个不做工，虽然是不做工，但等到我们将来进入到永恒，其实也没什么可做的，对不对？那但你不会觉得，就是有一点，你到了，就是说你当你进入到永恒了以后，带着上帝以后，你可能不需要做什么，不需要为吃去做事情，不需要为穿去做事情，不需要为生活做事情。但是有些人说那多无聊啊。
对
啊，会有人这种问题，你会觉得无聊吗？不然你会觉得无聊吗？
但启示录没有说我们到底要干嘛。就是对，
就唱唱歌，按照启示录就唱唱歌，赞美神，然后就大诗班天使，然后所有的人在大诗班唱歌。
对，
会不会无聊？
就不会啊，
不会，
还有其他事情没有启示给你。
与神同在，你就不会无聊了。
嗯，
对啊，
对，你得搞清楚人的无聊是为什么会有无聊感。
嗯，
无聊感的来源你的空虚，
不满足哈，
空虚感，
不满。
嗯，
你在一个满足的状态，你不会觉得无聊了。
嗯，
对。
然后呢，你觉得空虚感，比如说你无所事事，你觉得哎呀，这个时间被浪费掉了，对不对？
对
对啊，
这件事情没做事情，哎呀，我浪费掉了，然后这时间，然后怎么样，就过去就没有，然后下一步就要面临什么死亡，对吧？
对啊。
那你在天国没有这个问题，你没有这个什么，
太好了，
没有浪费时间的问题，
嗯、
你没有时间嘛，在永恒里，
对
吧？你在永恒里没有时间，所以你不会有。
对，
好 relax 啊。
对，在那里不是，也不是 relax， 因为 relax 是相对于你不 relax 在那里，在那里头你没有不 relax 这个问题，所以你也就没有 relax 的问题，
是，
对吧？
所以那还是很好的，非常好。
反正就是，就是一个你只能说好的无比，但怎么好不知道，只能凭信心相信，
没办法想象。对，
可以从另一个方向去想，就是完全没有死亡，完全没有忧虑，完全没有担忧，就是你的任何的负面的一些心理的压力，
嗯、
那是完全不会存在的。
基本上就是让小孩他就没有什么，当小孩也有压力，但他就没有太多。你没看见有三四岁小孩得忧郁症，真没，因为他不懂嘛，他没有这个需要，
嗯，对，
他没有压力嘛，他没有生存压力，只要有吃有喝，跟妈妈在一起 ，OK。跟爸爸在一起 ，OK， 跟那个家庭在一起，我只要在这个，他有绝对的安，只要他有绝对的安全感，当然他要没安全感，那是另一回事。就是一个正常的小孩，他如果有安全感的话，他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很焦虑啊，或者有压力，或者觉得不 relax，、啊、他不会，他时时刻刻都是 relax。
对对对，想一想小孩的时候，
对，
哦，对，好像那个时候时间过得很慢。
对，
对，对时间没有概念，
那时候没有时间概念，
没有意识到死亡的时候，我觉得对时间都没有概念。
对，死亡的意识实际上是我们认为，当一个小孩开始成熟，开始思考他前途的时候，他一定对死亡有概念。那我不仅我就是这样，就是你慢慢，比如说呀，猫，你家猫死了，你就会觉得，哎呀，这死亡是蛮真实的。以前你没有人跟你听人讲。或者是谁他爸死了，谁他妈死了，或者哪个小孩，我们的小朋友小伙伴被淹死了，哎，你那个时候你就会意识到什么呀，我也得死了，哎，那个就不一样了，那个立刻就开始思考人生了，
嗯，
就开始成熟了，就要开始看书了，就要开始知道更多的那东西了，然后以前再喜欢东小孩喜欢东西就不喜欢了。我得说远了。
嗯。
哭了，对不对？
但也正因为知道死亡了，你才开始意识到说你必须寻求，你必须寻求一个不死的方法。然后不相信神的人，他就是相信科学嘛，就是你会看到，现在不是那个微信，你只要群里面有老人，他就会常常传说健康食品，然后如何延年益寿，对不对？就是告诉你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能吃，然后每天
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基本上就是这话题，健康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是，谁谁谁得病了，什么什么。谁谁谁不行了，什么什么，就是这样，啊，谁谁谁妈没了，谁谁爸没了，谁谁自己不行了，哎，对啊，是这样，
是这样，很现实。
然后开始注意锻炼身体啊什么的，对，这是一个怎么样？这就这样，人就是这样，
对，
就跟那个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在家，我们是院大院嘛，然后那个大院比较大，然后有一个环形马路，就可以走的嘛。那些大人们，那时候我叫大人们，天天吃完饭，我们打篮球啊，玩游戏啊，什么捉迷藏啊，什么这个那的，他们天天在那走路，走散步。当时我就想不明白啊，我说有什么可散步的，来玩啊，对不对？这些人真是怕死，是没出息，有点藐视他们的吧？等到现在该我在那走了，你没有，你还没那院子走，他走不进上走。
去帽里面走，你
去帽里面走，你
早上去就尤其因为 bubble 下雪嘛，没得走，所以你早上去帽里面看，都是老人在帽里面一直走。
哦，真的、啊？
对，你会发现里面很多老人一直在帽里面。
你也去吗？
我去过，有一次我去修我的那个修我的手机，然后就是九点进那个mall，然后就看到，
嗯，
都一样，
就大概五六十岁退了休的老人就在里面这样一直走、一直走。
所以人要是没有上帝，就是蛮悲哀的。
广场舞是，
蛮悲哀的，但
对。但你有没有信仰，其实就会开始产生出差别。
嗯。
你对，
就是你到那时候也在。
对，但是年轻人不想那么多嘛。但是到时候你一样的。
太好了。
对，肯定。
哎，
有信仰的话，你就比较能够坦然的面对。对，像李淼弟兄给我们做那见证一样。对，因为爸妈信主了，他就比较能够坦然面对这些事情。然后接下来就14到19节讲的是一年守三次节，它三个最大的节日，除酵节跟着逾越节嘛，对不对？就在亚比月，我们之前讲过，亚比月就是它指的是那个谷穗，就大麦的那个谷穗形成的月份，那换算成阳历的话是我们现在的三四月。然后第16节又要守收割节，收割节就是第二个中间那一个，它是逾越节之后的七个礼拜，是收割的节日，对，也就是五旬节，这是收割小麦的时间，对，然后最后一个大节日就是收藏节，收藏节是换算成阳历就大概是在9月到10月中，又叫做祝棚节，就这些大家都知道，它的。第一个，其实你讲逾越节跟五旬节还有祝棚节，大家会比较熟悉。
嗯，
对，那它就是有栽种，然后收割，最后，祝棚节就是最后那一年的最后一次收割，对。然后收割完之后，他们那个新年就开始，对。然后利未记，这可以不用翻。利未记23章里面，它总共定了7个宗教的节日。23章把这个讲得更清楚，无酵节、五旬节、赎罪日、祝棚节，然后里面还有一个，总共里面还有其他的，总共7个，对不对？ 然后后面又加了，比如说普尔节就是他们那个被掳归回那个以斯帖，他们躲过那个死灾，对不对？本来要被灭族的，躲过了，然后立了普尔节，然后后面还有什么圣殿重光节啊，就加了一些，对。然后说到现在犹太人最重视的不是逾越节，也不是五旬节，要反而是注重那个最后那个祝棚节，就是过新年这样。因为解经家说是因为他们后来就是他们相信说弥赛亚来的时候，列国的人都要到耶路撒冷守节。哦，这出自那个撒加利亚书的14:16-19那边，撒加利亚书预言说以后外邦人都要来那个耶路撒冷守节，而且是在收割节的时候，而是在收藏节，就是说祝棚节的时候。对，16:16-19，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地上。
嗯，
对。然后所以，好，凡不上来守祝棚节的列国人，耶和华也必用这灾攻击他们。所以最后变成说祝棚节变成他们一个最大的，你就看到说，哦，犹太新年变成他们一个最大的节日。
犹太人现在第七年可以不工作吗？
他们应该是没有，他们应该是没有守这个吧。
哦，
对啊，我老实说我还真不确定。
没事没事，
但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没有。
对，不重点，
哎，但是我想到那个他们大学每七年有一年那个 sabbatical，
现在大学也有啊。
哦，
美国大学也有。
对啊，对啊，对啊 ，sabbatical 就是说你
sabbatical
正教授每七年可以休息一整年。
对，那太好。
不教课的，
那是老师，其他的可能就没有了哈。
我想说，这个是从犹太人的传统来的，
对，
这个 sabbatical
从他们那学来的。
嗯。
哦。要是我们也可以这样就好了。
对，那时候我在台湾念书的时候，看到我教授一整年都没在做事情，然后还领薪水，我觉得就立定心志，
要做教授，
而且要变成教授，你要从助理教授变副教授，变教授才
教授才
对正教授才享那个权利，
哦，
就是要努力，
哦，还是有阶级制度
，interesting，
所以 sabbatical。
犹太
神定的那些很好哎，我觉得这样做挺好的。
对啊，挺好的，但我们没办法做到，因为我们总是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嘛，对不对？我们就是想，我们能够拿来赚钱的时间，能够拿来赚钱的资源越多越好，因为欲望没有穷尽。对啊，即使是以色列人，他们也是做不到。就是为什么
绝大多数教授都用这段时间在外面赚外快？
对，
学校干嘛这么好？外面就赚上外快，到哪儿呢？国内也做了课做教授啊，说到哪儿就做。
嗯，
没事。
好，所以那后面，然后第19节。第19节说，地上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这没有问题，对不对？
嗯，
出熟之物就是啊，然后牲畜也是一样。
收藏节就是祝棚节吗？是吧？
嗯，对，收藏节就是祝棚节。
嗯，
收割节就是五旬节。哦，然后除酵节是跟着逾越节的。
嗯，他们节都跟种田有关啊。挺好。
嗯，然后这个出熟的果子的意象到了新约，事实上就指向耶稣了，对不对？包括哥林多，这不用管，大家其实应该都知道，哥林多前书15:19-22，对，19-22在讲耶稣做了一个出熟的果子。 对啊，然后启示录也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战胜罪恶，他是战胜罪恶死亡毒钩的那个出手的果子。也就是说，这整个过程，战胜了罪，然后呢，战胜了死，跟死脱钩的这个过程，第一个完成的是耶稣，然后我们是跟着他的，我们接下来的果子，我们是跟着他的。就耶稣是那第一个长成的果子，在这件事情上，在战胜罪、战胜死，然后我们接下来的是跟着他，所以他第一个他献给了神，对，这也没有问题，这没有问题。然后雅各书也提到，但雅各书提的那个出手果就变成指的是初代的信徒。
出手植物有很多，
对，它指的是初代信徒，那第一批的信徒如同出手的果子一样。好，然后最后就是说不能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那有些人会把它解释成说，这是因为人道主义，就是，你不能用这个妈妈的奶应该是用来喂养小羊的，你不但杀了羊，你还用他妈妈的奶来煮它，这是
会一般有用奶来煮羊羔吗？
他们那时候是会的，但是他们主要是因为以色列人旁边的那些迦南民族，他们有这样子的习惯，然后他们这样的习惯是拿这样子的食物煮好之后去祭拜他们的神，不是耶和华，他们祭拜他们的神，然后他们相信说这样可以让土地肥沃，增加生产，所以这是他们以色列族周遭的那些民族他们遵循的一个宗教的规矩仪式。所以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其实主要还是说要把他们跟他们周遭的民族的信仰给划分开来，对，你不能去跟他们做一样的事情，不能去跟他们行一样的宗教仪式，对，
分别为圣，
对，你必须分别出来，从周遭的那些民族当中分别出来，不能归入他们的风俗里面。
就那个人道主义的理解也可以啊。
有人用人道主义来理解，对，但他们说，如果你要真的理解的话，你要把它放到历史的脉络去看，对，好，那一到十九节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的话，我们来继续念二十到三十三。从我开始好。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他是奉我名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
但你若实在听从他的声音，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因为我的天使要在你前面行，领你到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那里去，我必将他们剪除。
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却要把神像进行拆毁，打碎他们的柱像。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与你的粮与鱼你的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
你境内必没有堕胎的，不生产的，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凡你所到的地方，我要使那里的众民在你面前惊骇扰乱，又要使你一切仇敌准备逃跑。
我要派瘟疫在你的前面，把西莫人、迦南人、赫人从你面前赶出去。我不在一年之内把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恐怕地会荒废，野地里的走兽增多，危害你。
我要渐渐地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等到你的人数加多， 承受那地为业，我要定你的境界，从红海直到非利士海，又从旷野直到大河。我要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中，你要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
不可和他们并他们的神立约，他们不可住在你的地上，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你若侍奉他们的神，这必成为你的网罗。好，这就是20到23，然后到这里约就结束了，哦，就是神吩咐的话就结束了。然后24章就开始，他把摩西招上，摩西加上其他的长老一同招上山来，对，就是准备要立约了，对不对？就是说，所以我们看第20章到第23章都是约的内容，对啊。但那这个约的内容结束在第20到33之间，对不对？就是说条例结束在19，然后接下来20到33是什么意思？
就是接下来出埃及，神会给他们做的事情。
但应该也算是预言，对不对？
对。
所以在面对的是未来。
嗯。
所以。第二十章一开始的在立约之前，神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对，这是过去，对不对？
嗯。
我曾经做了这些事情，而且因着这个事情呢，你知道我是你的神。然后接下来是你现在该做的，哦，接下来你该做的事情。然后如果你做好的话，未来我会怎么样，对，这也是有条件的祝福。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说，20章到23章这整个约，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神是不改变，对不对？神因着他过去为你做的事情，他是你的神，然后现在他希望你这么做，你这么做，你这样持续的做下去，而且他强调是一个持续的状态，你必须竭力，对不对？你必须竭力，你要一直做就做，然后未来会怎么样？所以他不改变，那因着他不改变，我们也不能改变。对。然后第20节那边看了，我差遣使者，这个使者是什么？在 KJV 的话。KJV 他写一个大写的 angel， 对不对？那解经家就说，这个应该就是指耶稣基督，是指耶稣。那有些解经家说这个是指神本身，那我觉得，如果是神本身的话，他那个 KJV 怎么会写 angel 呢？对
，angel 就是，
所以应该。不是神本身，
应该是天使。
是天使，
不是。因为使者，前面有印花的使者在荆棘中间，也可以叫天使。哎呀，这个东西，
这很难解释。
对，
这个
东西好解释。
因为21节说他是奉我的名来，你们要在他面前。
对，可以。
后来
三一神是可以的。
对，那
就是耶稣如果是指的是圣子的话，也是可以的。但是圣子在旧约不是显出来的，是隐藏的。
哪里啊？他就是天使。我说我差遣天使在你前面，然后也是
天使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在荆棘中显现了。对不对？耶和华使者在荆棘显现，然后就说什么？你脱鞋跪下来，因为你所在的圣地，然后就变成耶和华了。所以有在这个在前面，在创世纪、出埃及记，特别在出埃及记，在后面，这耶和华的使者是指的某个特定的使者，应该是。
对，他是不是可以也可以理解，比如说约书亚记第5章，那不是有一个人 对，手里拔出刀嘛，他说你是帮助我们的呢还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说不是，我是要来做耶和华
军
队的元帅。
元帅。
对，然后约书
亚就跪下来拜了，对不对？
国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然后元帅就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因为你站的地方是圣的。”
然后约书亚
就照着行了。
对，
他还可以拜他。
对啊，
他可以。
所以显然，如果是天使的话，
可以拜天使吗？
就说真正在所有的在意象当中，比如说包括新约圣经约翰。还包括，
对，不得不用拜他。
只要是在这种意象中，他们把天使来拜，天使都拒绝。
对，
嗯、
天使都说你不可以拜 我，
我
们都是同做仆人的。
对，
这是天使。
对，
嗯。
但假如这个天使如果他不拒绝，包括经济从经济当中的那个天使，因为脱鞋这件事情显然是要告诉约书亚，是跟那个摩西那个脱鞋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所以他这应该面对的是同一位。
嗯。
同一位耶和华的使者，
嗯，使者可能不是天使哈，
对，所以
特殊的天使，
因为天使本身就它的意思就是使者的意思，
嗯，
但是呢，我们把它，
这关键是不是神？
对，我们把它就是天使，它的一个广泛意义就是神所差派的，
嗯，
都叫使者，耶和华的使者，但是呢。我们所说的 angel 呢，通常是指那些受造的灵，
嗯嗯嗯，
受造的灵。
哦、
嗯。
但是这里的讲的是耶和华的使者，有可能是受造灵，有可能不是，
嗯、
因为基督也是天使，也是不是也叫使者，
嗯、
对吧？
基督也叫受膏者嘛，
嗯、
受膏者就是使者。
嗯。
所以你就是说，使者本身有更广泛的意思，天使只是使者当中的一类
哦、makes sense，
对吧？但这里头讲了，但这里它不明确，因为这是它所谓的隐藏，这样明确是吧？那它不就新约就没有必要了嘛，对不对？就它就清就谜底就揭开了嘛。
嗯，好，
因为你看还要听他的话，还不要惹他发怒。这是一般天，不太像一般的天使，
不太像一般的天使。
对啊，感觉就像在读新约一样。
对，
嗯，是
啊，听从耶稣的声音。
嗯，
然后他说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嘛，对吧？所以、
嗯、
就说只能说这里其实就是说，其实圣子在旧约当中是出现的，只是他。比较隐藏，比较没有那么直接。
嗯。
这里头，这五经里的这个使者，就是比较有可能。
嗯。
比较有可能。
我也觉得，
嗯、
因为圣子一直都在啊、
嗯，
他也看过父所做的事。
好，然后接下来其他方面。那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就是28这边，我要打发黄蜂飞在你前面。哦、那有些解经家就说，这个指的可能是真的黄蜂、也有可能是埃及人。哦、就是那个他们后来有的版本去解释说，这边指的可能是埃及人。埃及人先打了迦南人。然后攻打那一边，然后把他们的那个军力给削弱之后，然后他们再以色列人再进去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就29，他说我不在一年之内把他们从你们面前撵去。对，其实这就是神做事的智慧，因为神要让迦南地属于他们的话，可以很快的做，对不对？但神不打算这么做。那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30节这边的，
嗯，恐怕地荒凉。
对，因为那时候以色列人的人数还没有办法多到可以占领全地。
对。
那如果不占，如果一下子就把所有的地给他们的话，那肯定就是有些地就是没有人管，那就是29节讲的那个结果，恐怕地成为荒凉，然后呢，地荒凉了，地野地上的兽就多起来。然后就害你，
生态挺好。
对，就是神做事的智慧。所以他们进迦南其实打了好久，对不对？
嗯，
他们打了好一阵子，不是说一下子就把那一块地给打下来。 对，而且事实上，即使他们打下来之后，
之后也没完全打，
也没有，对，也没有，也没有说所有人，也没有说所有人都被赶走，因为大家应该记得说，当你念四世纪的那个开始，就是约书亚那一代死了之后，他们的下一代就开始乱搞了。哦，大家可以翻一下四世纪的最前面。就是约书亚记结束，约书亚死了嘛，对不对？
嗯。
约书亚记24章，约书亚说：“啊，至于我跟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然后讲完这些话之后，他就过世了。然后接下来后面就是四世纪就是，我看
菲利斯人来打。
对，第二章这边，第二章他就说：“哦，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情，然后呢，他们就开始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然后去叩拜别神，那就明显就违反了刚刚才说的这一堆，对不对？然后呢，他们怎样？然后他们在仇敌面前就无法站立得住，所以才要兴起士师嘛。那士师帮助他们，但他们不一定听从士师。哦，这边士师记在说的。然后接下来就是，第二章的第二十节这边。
嗯。
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他说：“因这民违背我吩咐他们列祖所守的约，不听从我的话，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对啊，所以后来其实也没有全部都赶出来，为要借此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谨守遵行我的道不肯。嗯，这样耶和华留下各族，不将他们速速赶出，也没有交付约书亚的手。对，但这个我23节我看不懂，没有交付约书亚的手，这约书亚已经死了。
应该是之前那个时候吧。
那个啊，也是要不是四世纪。
第二章23节。
对，四世纪的前两章实际上是个拔，是个前言。
是个前言。
总结，对，概括。
嗯、
确实没有交在他的手里啊，全都。
嗯。
嗯
嗯。对不对？还很多未得之地、啊。
哦，也没有，哦，对，也没有，他也没有，就指的是之前，
对，
他之前也没有，
对对对，
嗯，
他那个《诗记》的头两章是那个是个概括，
嗯，
所以他讲到他们，并不是讲到说在《诗记》开始的时候他们没有遵循律法，是整个《诗记》这个时代的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
嗯，
兴起诗诗不听，兴起诗诗不听，那他指的整个这个是，这他是头两章是一个。前言总结嘛，
嗯，
嗯，
对，
真正他才开始真正的四世纪，
嗯，
就是一个一个记，一个一个记，
嗯，所以就回来看那说，哎，神不守约吗？神不是说他总是要把他们赶出去，只是说不会在一年之内赶出去。对啊，但神没有做，不是因为他违约，而是因为以色列人违约在先嘛，对不对？前面这个先决条件已经说清楚了，你们必须要21到24节，对不对？你们21到25节，你们该做哪些事情？这些事情你们真的做好了，因为这是有条件的祝福，你们真的做好了，那接下来我就会把。该赶的人全部赶出去，然后而且呢是照着顺序赶，让你们那个承受地土为业。那这件事情后来没有做成，
没有，因为没有满足的条件。
对，原因就是因为以色列人背逆了嘛，那约书亚的下一代就是完全忘记了耶和华了，那因着他们不守约，所以这个约就没有，上帝的应许就没有实现。哦，这个。跟大家把历史连接一下，就是说神在这里讲的，在后面的历史并没有完全的那个 fulfill， 对，但错是在以色列人身上。好， 那所以这个约到这里就结束了，然后接下来就是看24章，24章他们就要登山了，登到山上去，去接受，去接受那些造柜啊、造石板的法则。好，我们看24，先念1到8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
唯独摩西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他一起上来。
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诉说于百姓，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守、遵行。”
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
第四，
摩
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上筑一座坛。但是以色列12支派立12根柱，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立些燔祭，又向耶和华献油为平安祭。
摩西将血的一半盛在坛中，另一半撒在坛上，然后他拿起约书来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一切，我们都必遵行，也必听从。”
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
好，1到8节，所以这边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就是约的内容完成了之后呢，第24章就正式立约了。这个仪式包括宣读律法，对不对？已经宣读完了，然后呢，百姓回应，然后献祭，然后洒血。撒了之后呢，然后就代表这个约成立了。摩西跟亚伦、拿达、亚比户还有70个长老就上了山。
献祭。
对。
还有献祭。
然后第一节，先看第一节这边，他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但事实上亚伦应该 有4个儿子，对不对？亚伦有4个儿子，然后这里面他少列了以利亚撒跟以他玛这2个儿子没有 被列上去。然后说不知道为什么，亚伦的另外2个儿子没有被列在当中。但事实上另外一个抄本，另外一个撒玛利亚抄本把他们两个加上去了，把那另外2个儿子加上去了。对，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译本，这个抄本是没有的，就只有拿达跟亚比户而已。对啊，那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猜想有可能是
后来生死的。
对
对，
哦，
他们后来那两个 替代这两个，他一开始用的是这两个，是不是这样？这两个是大儿子。
对，可能是大儿子。
因为对拿达跟亚比户后来因为献燔火，所以死了嘛，对不对？对，在这不用翻，就在立位记第10章1到3节这边，他们两个献了燔火，然后 被神给刺死，然后摩西说，就是这神怎么讲，我们应该依规矩来侍奉神，然后亚伦就不讲话，
特别伤心，
对，他就伤心，他就不说话了，对，所以我也不知道，这边可能有点像是要凸显他们两个后来死掉的那个遭遇，就是说他们两个本来是有这个怎么讲？
他们本来要做祭司的职分。
对，是被拣选来，然后能够见主面的，因为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有办法，只有这几个人，然后是各族当中的长老这些人，所以拿达跟亚比户其实也在这些有跟神有特别的关系的人当中，但因着他们不谨慎。那神要灭他也是在一瞬间的事情，对啊。
嗯，
对，圣殿圣所没小事。
对，所以可以对照，就对照他，我觉得他这里刻意的把这两个名字列出来，然后在后面再把他们的故事列出来，就有点是对照的意味。然后接下来那个长老70人，他。就是如果你看民数记的话，后来又会再提到说从民中拣选长老70人。我们看一下，
是摩西的帐篷告诉他们是吗？
不是，那是 那个是之前的，他选一些帮他啊代替他来管理，对，但不是这个。民数记十一章十六节，耶和华对摩西说：“哦，民数记十一十六，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七十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哦，然后呢，我要把降于你的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对。嗯，所以，哎，对了，应该是这个吧？是这个吗？是叶特罗跟他说的，不是吧？
这已经的官长都搞好了。
嗯。
对啊，所以不是说叶特罗献策的那个时候的事情吧？不是，不是哦。我想说的是，这边的这个七十人啊，《民数记》这里面提到七十人，和这个。摩西上山那七十人是不一样的，不是同样的七十人，所以不能够搞混，对，
嗯，
这不是同样的七十人。那至于神为什么定七十这个数字呢？我也不知道，对，就是神的决定。嗯，然后在这个上山的过程当中，唯独摩西自己一个人上到了山顶，对不对？他们是一群人一起上去，然后到了一个地方之后，他们怎么样？
不可以上前。
对。然后他跟约书亚，就我们等一下会念到，他跟约书亚两个人上去，然后到一个地方之后，约书亚又在那里等，他一个人自己上去了。
嗯。
所以这就是第二节说的，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以亲近，就他们可以上去。但不能亲近，唯独摩西可以亲近。摩西是，这个旧的约哦，耶和华跟以色列人立的这个约的中保，对不对？他夹在神跟以色列人的中间，由他来传达命令，哦，做了旧约的中保。那这也是为什么希伯来书把那个摩西跟耶稣做比较，
嗯，
摩西是旧约的中保，但是摩西是神的仆人，
嗯，
那耶稣是新约的中保，耶稣却是神的儿子，那儿子一定大于仆人，
嗯，
对，对，自己你有兴趣的话，自己去翻希伯来书第三章，哦，他怎么样去谈摩西，耶稣跟摩西的不一样，对，
嗯，
然后。第四节讲了他们立了十二根柱子，然后代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那这事实上也是他们出埃及之后第一次提到十二个支派，在他们之前都是以色列会众们，大家干嘛干嘛干嘛，会众们，然后直到现在要真的要立约了的时候呢，他们非常慎重的照着以色列人的支派立下来了十二个柱子，对，
嗯，
就代表他们对立约，代表他们对立约的重视，就是每一个柱子你就照着自己的，因为这个约非常的重要，那你必须要照着自己的族谱，照着自己的血统的排好，这个就代表你的家族，然后神跟以色列人立约不只是跟这个民族，是跟你的家，然后一直推到你自己这样子，对。然后讲到撒血立约的问题，就是摩西把血分作一半，对不对？他有一半剩在盆中，那个剩在盆中的血就是要撒在百姓身上的，另外一半呢他撒在坛上，所以有一半是给神的，有一半是给人的，给人民的，那代表说两个都沾到血，代表这个，所以第八节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对不对？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所以你读这句，你也会想到那个耶稣在领那个最后的晚餐的时候， 他把那个杯举起来，对不对？他说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在马太的26章跟马可的14章，当耶稣在拨饼，然后拨饼祝谢的时候，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对不对？你们吃的时候就当纪念我。然后接下来是血，这杯就代表我的血，对啊，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血。对啊，那就如同就是摩西做的事情跟耶稣做的事情顺序来看，就是说那个怎么讲，那个过程那个顺序来看是一样的，但又不一样，因为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了，是吧？这个旧的约我们没有福分去领受，我们没有福分被摩西撒这个血，但是因着耶稣我们得到更美的约。对，我们没有福分被摩西撒血，但是我们却喝到了。每逢就是也是讲到我们上次提到那个领圣餐的那个问题，像我们教会就非常不重视领圣餐，就只有在复活节的那一个礼拜会领一次，但是每个教会状况不一样，有的是每个月就会固定有一次，对啊，那也就是其实也就是提醒大家，你其实你相信耶稣其实是立个约的，这不是说你不只是口里承认，口里什么，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你是真的就像摩西当初把血洒在大家身上一样，你也被洒到那个血，你喝进去了，对不对？那是一个约，既然你立了那个约，那你就不能像希伯来书说的某些犹太人一样，你就反悔把耶稣从钉十字架，这是个严肃的事情，对啊。所以领圣餐，然后上次也提到说，如果你还在罪中的话，那有可能是你领圣餐变成吃喝自己的罪这个问题了，对啊。所以领圣餐这个问题，它之所以严重，它之所以重视，就是因为当你吃喝的时候，你不只是想到那个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问题，而且是你跟他立了那个约，对。所以我们同样经历过像以色列人这样子经历过这个立约的过程，但是我们经历的是一个更好的约，一个真正能够把我们从死亡的肉体救出来的约。那摩西这个立了约之后呢，说好，那这约我们已经按着耶和华所说的话跟神立好了约，然后他就带了这些人上山。那接下来问题就是11节这一个，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对啊，那解经家就说，其实这边的观看虽然他用看这个字，但他们其实不是真的看到神，因为他们不能够看到神嘛，对不对？如果说他们真的能够看到神的话，那为什么要摩西才能够亲近他呢？因为第二节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
第十节是说他们看见神，
对，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然后这里也有解释说，这边的蓝宝石可能不是后人所理解的蓝宝石，因为他们那时候其实不知道蓝宝石是什么东西，因为他们不出产蓝宝石。可是他们有一种石头叫什么天青石，然后那个天青石呢是用来镶嵌君王的那个宝座的，君王的接见石还有宝座会用这个天青石。
他们就看到神的脚，对吧？他们没看见。
应该不是，他们看到应该是一个异象，不是真的神，是一个异象。就是说包括第十节他们看见 还有第十一节，他们观看都不是看到真的神，是一个异象。
对，连摩西都没有看到。
对，连摩西，因为他这个看，他用的那个字根不是真正的看，
嗯，
不是希伯来文里面那个看的那个字根，他那看有点像是漠视，
嗯，
就是说他看到的一个异象，对，异象般的观看，嗯，
嗯，
对。然后有解经家说，你看他们立约了，然后呢看到了神，与神同在啊，不要说看到神啊，就与神同在，立约了与神同在，然后呢在神的面前又吃又喝，然后就预表了，其实也是预表了那个最后的晚餐，主的晚餐，与神同在，然后跟神立约了，然后又吃又喝，
嗯，
对
对，
所以他们遭遇的，其实我们也遭遇了。我们作为一个外邦人，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情，就像是我们所做的事情的影儿。他们遭遇了，我们也遭遇了。对。然后接下来没有什么，接下来就是12-18。我把它念把它念完。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
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摩西上了神的山。
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我，等到我们再回来，由亚伦户儿与你们同在，凡有争讼的事都可以就近他们去。
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
耶和华的荣耀住在西乃山，云彩遮盖了山六天。第七天，他从云中呼叫摩西。
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40昼夜。
嗯，这边应该没有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长老们还有亚伦户尔，他们停在一个地方，然后呢摩西跟约书亚他们往前走，然后约书亚又停在一个地方，然后最后是摩西自己进入了神的荣耀当中，神的荣耀停在西乃山，然后云彩遮盖，对，然后是摩西独自进入，然后在山上40昼夜，对，所以第十七节，神的荣耀对，神的荣耀在以色列人眼前，他像烈火一样，对不对？
嗯
啊，那也就像那个之前那个荆棘里面的那个火，摩西看到那个荆棘里面的那一堆火，对不对？
嗯，
当神降临的时候，他是像火一样，然后也让我们想到说，也符合说那个彼得后书3章。就讲说当神来的时候是像烈火一样，
嗯，
然后一切都消化了，对不对？
嗯，
彼得后书，看一下，彼得后书3章，
嗯，
对，10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
嗯，
对啊，所以以色列人看到这烈火，对不对？他就说他只是神的一个怎么讲，一个荣耀的显现而已，但是当神最后再来的时候，那不是像那个西乃山那一团火那么简单，那是所有东西都要烧尽了，那所有东西烧尽的话，你就不可能像以色列人这样，你还有个地方可以躲，神会跟你说，你先不要上来哦，那先显一个小火给你看，不是，神最后再来的时候是整个烧，没有你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躲藏，除非怎么样，除非你能够圣洁， 你能够敬虔，然后你有义，你被神称为义了，你才能够在这一切火烧当中去怎么讲，去度过。对，
要警醒。
所以以色列人经历的哦，我们也会经历，那但是我们要经历肯定比他们当初那时候经历要更大，而且你如果不是靠着跟主的关系的话，你没有办法去躲过这一切，你没有办法 在这当中存活。
嗯，
对，所以又回到那个约的问题，对吧？
嗯，
你如果不相信这个约，你不打算立约，你不打算喝那一杯那耶稣的血的话，当上帝的荣耀显现的时候，你没有完全无法站立，一切都消化掉了。对，所以然后提到说那个摩西的这个四十的这个对四十昼夜这个数字，就是四十在那个圣经里面不断的出现，它代表一个完整，对不对？一个神的怎么讲？神的旨意，就是神觉得说，哎，这个数目完整了。比如说，摩西必须在旷野里面待四十年，然后耶稣必须在旷野里面待四十天，然后摩西必须在山上待四十个昼夜，对啊，都是四十。代表是一段神认为说完整看为适当的时间。对，没了。大家什么问题？这两章没有特别的什么东西可以说。
嗯，
对，就能够把一些点把它带过去。好，这两张大家看有什么问题？有没有的话，就请张峰哥到我们做个结束祷告。